好，请翻到194页。上礼拜快下课的时候抄了一段文字啊，教官纲中的那段文字啊，特别说明这个顿啊有两个意思啊，一个是顿教部，也就是顿部啊，顿部。顿部的主要的意思呢，就是佛出成道，为大根之人，大根人之所顿说，最主要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华严呢，叫做顿部，叫做顿部。那么在括弧里面啊，藕益大师特别说啊，其实这个顿部呢，还可以包括其他的经典啊，像这个《梵网经》、像《圆觉经》这些啊经典呢，其他的三圣共学的人都没有参与，所以呢，那两部经呢也可以啊加入这个顿部，就是直接成佛的一种教法。所以除了华严以外，还可以把这个梵网经、圆觉经可以并到这个顿部里面。那么第二个意思呢，顿啊叫做顿教，顿教相啊，它第一个叫做顿教部啊，部是部类啊，同一种种类啊，归并在一起。所以是华严经啊、圆觉经、梵网经都可以归并到这个同样的一个顿教部里面去。但是第二个呢是顿教相，顿教相呢，他说像华严经里面有这么一个说法啊，初发心时啊变成正觉或者呢说性修不二啊，性体跟这个事修啊不二啊，身佛体同啊，众生跟佛啊啊它的体性啊是同等等的这些意思。那么这样的意思呢，在方等部、般若部里面也有这样的一种叫法，这种的就叫做顿教相，就是直接成佛啊，直接成佛的一种叫法啊，所以叫做顿教相。这是藕益大师啊，在他的教官纲中里面啊，说明这个顿啊有两种意义啊。那么这个问题呢，后面啊我们也会再提到啊。现在看课本第二行啊，194页的第二行，若越积越教，未免兼全，这是指的是华严经啊。在华严经里面所背的基，辅背的这些基啊，根基就是这些听众啊，以及华严经里面所说的这些教法啊，未免兼这个全教，兼有全教。我们知道华严是圆兼别，圆教兼别教。那个原教啊是实教，而别教就是全教。看记住，积啊是所备啊，这个备啊就是福备啊，教啊是能备，积有别教的积，有原教的积。于是乎这个教啊 就有全教跟实教。全教教化别教的基，实教教化原教的基。下面基，由于所备的基，就是备这个福备的基，接受教化的这些根基，有异，就是有的是缘，有的是别，所以有差异啊。故能备之教也兼啊，异兼啊，就是实教再兼这个全教。下面记住，辅行曰啊，这个辅行曰呢是在《止观实践堂版式》下册的1974。那么佛头版呢，下册的588，这个辅行的文字啊，《止观实践堂》的版本是1974啊，配集1974，佛头版下册这个500。那么辅行的这段文字呢，还可以这一段文字呢，跟上个礼拜又来，跟上个礼拜那个教官刚中啊，那个维大师说这个抄录下来的内容差不多。即灭道场，那么华严经一开头就是说啊，佛在即灭道场初成正觉啊，所以多半这个即灭道场啊，其实指的就是华严会啊，华严经啊，这个佛初成道的时候开始讲华严。即灭道场为别圆基，此一坐席未曾经见，就是说佛一成道就讲这个，没有经历过见教，所以这个叫做顿，名之为顿。那么这个顿是什么意思呢？此乃曰不曰未，得名为顿。各位注意啊，这是顿步，这是顿步，或者是顿位，五步跟五位意思是一样。五位是根据《大波涅盘经》讲的啊，后面我们再补充啊。《大波涅盘经》佛说了一个比喻，譬如从牛啊出乳啊，然后呢从乳再变成这个酪啊，乳酪的酪啊，后面我们会写出来。然后呢再从酪变成生酥，再从生酥变成熟酥，再从熟酥变成醍醐，而这个醍醐呢是妙药，什么病都可以治。那么合道这个法上呢，就是从佛出十二部经，再从十二部经出修多罗，再从修多罗出方等经，再从方等经出大般若啊，般若波罗蜜，再从般若出大涅槃。那么这个是在《大般若涅槃经》里面讲的这个五位，就说佛成道以后他讲经啊是这样子的一个次第。所以呢天台宗就讲这个五部啊，这五部华严部、这个阿含部、方等部、般若部以及法华涅槃部，五部正好配这个五位啊，配五位。所以呢现在讲的顿步就是顿位，就是乳位，就是乳位。
所以这个华严经从极灭道场没有讲过别的建教的法门，直接为这个别教和原教的这种根基啊，说这个顿大之法啊，这个叫做顿步，也叫做顿位啊，所以呢这个曰步曰位得名为顿，就是教官纲中讲的这个顿有两个意义，第一个就是顿步，下面呢是讲第二个意义啊，第二个意义，步内之教，教仍然兼有见教，华严经里面仍然有兼啊存在这个全教见教，为什么呢？因为里面有别教的根基，所以呢仍然有啊，所以呢约教从它的教法上藏通别圆都叫做教啊，约教的话呢乃成了有见有顿，有全有实，有出有妙啊，妙就是圆教，出的前三教通通是出，故法华独显，在这个地方啊，天台宗的祖师们啊，天台宗的祖师们特别推崇法华，华严经里面有全教啊，也就是有别教的根基啊，但是法华是独显。纯圆独妙啊，妄持为处，就是对比法华，那么就是这个华严啊，就算处，因为它里面还是有别教，有见教啊，有别教，有全教，有出的那个教掺杂在里面。华严上耳，华严经尚且如此，况复方等即以般若啊，那方等部跟般若部啊，那当然比起华严还不如啊，华严是圆兼别，方等是什么呢？四教并谈，对偏说圆，对着这个偏教，对着藏通别的三教来说圆教。那么般若部的话呢，是正说圆教啊，代说通别，所以呢说代二指的是般若圆代说通别，叫做代二，对三是圆啊，相对于前面的藏通别的三教啊，是故两位呢就是五位里面的生疏以及熟疏，五位里面呢，刚刚不是讲佛啊就比喻作牛，华严就比喻作乳味，方等是落味，是阿含才是落味啊，方等呢是生疏，还有呢般若呢是熟疏啊，所以呢这个两位啊就是生疏跟熟疏啊，即以入院，入院就是才是落啊，落味啊，具名为。那么辅行的这段文字呢，特别说明华严呢是圆兼别，实教里面还带着有全教，庙里面带着有出，所以呢它比起这个法华来还是啊算出的，华严比法华还算出，那么方等跟般若 更不用说，更显得粗，因为煎蛋对蛋，前四这个前面的四个食或者四个部或者四个味叫做煎蛋对蛋，我们从第一天开始讲那个十教徒上面就有华严是原煎别，所以是煎阿含呢是淡说藏教，所以叫做淡。方等呢是四教并谈，可是呢是对缘说这个偏，前三教都叫做偏。般若呢是正说圆教，代说通篇，所以前四十煎蛋对蛋通通有出，不及法华的纯圆独妙。那么辅行的这一段文字呢意思啊就是这个，在我们这一门课里面万一牵涉到这个三大部的，尽可能哈给它补充出来，因为各位知道了以后回去啊有书啊不妨啊去看一看啊，看得熟一点，因为从这个入门的天台学入门的这个课本里面，我们能够接触到这个三大部或者五小部或者其他重要的天台宗所这个所要这个讨论的一些重要的这个道理我们尽可能的把它这个抄出来，又不能抄太多也不能不抄所以这个取舍之间呢还是要费一点脑筋要考虑一下那我想这个辅行的这个部分当然是重要的好，这个辅行的这段文字就说明了曰不曰位啊，它是华严是可以称之为顿，但是曰教的话呢是不能够称之为顿，因为里面有兼带了有别教十教里面又附带了这个全教。好，下面呢举例说明看一文，未出发心时变成正觉等文，这些内容在华严经里面是为缘机说缘教。好，下面看记的文字说敬意华严梵行品言，
旧经就是六十华严，从这个观一切法开始，我们课本上就有，
课本上说观一切法如幻如梦，如影想化，它原文是这样子，原文是这样子，那个影字是个错字经文是如电如想如化。那么为什么要把前面这一段补充出来呢？最主要从这里到这里是菩萨所修大悲，从观一切法以下是大智，菩萨呢是悲智双运，对吧菩萨修行要悲智双运，所以前面这一段呢也很重要的这个长养这个大慈悲是强调的是菩萨，从这个观一切法如电如想如幻，这个就是大智。好，下面说菩萨如是观者，以少方便即得一切诸佛功德，常要喜欢还是常乐也可以常乐也可以常乐观察无二法相。什么是无二法相呢？就是指的是悲智 空有通通都不二。
这个叫无二法相，
思有是处，菩萨这样子的观无二法相啊，就是空有悲智等等的通通不二，当然也有生佛不二啦、啊、等等的很多的不二，事理不二等等的啊。于是乎啊，有这样的一种这个证入这个下面所说的这样的一个境界，出发心时变成正觉。出发心时是指因，变成正觉啊是果。下面呢解释为什么会得到这样子的这个殊胜的这种的果，就是倒数第二行，就是第九行说的一扫方便即得一切诸佛功德。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啊，说知一切法真实之性。那么这两句呢，根据贪玄记啊，贤首大师的贪玄记啊，他的解释里面说，贤理远也，这菩萨啊悲智双运，用很少的方便就能够很快的得到一切诸佛的功德。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知一切法真实之性，就是邪理缘具足慧生啊，是邪智德备，邪智德备这一句话，具足慧生，他具备了智德，不由他物，是贪玄记的注解，是内智开局啊，从内心里面是开发出来而得到这个觉悟。那么贪玄记是这样的啊，那么贪玄记关于这个后面的几句啊，这一切法真实之性啊，具足慧生呢是显智的位，不由他物呢是内智开局。好，接下去看这个经营二句以明缘也，说明这个四教仪的仪文引用这个六十华严呢、啊，只引用了两句啊，出发心时变成正觉，其余的文字呢就用个等文做代表了。好，下面看几注，此事能兼之缘如后世。能兼之缘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一开头就说了，华严是缘兼别，对不对？这个缘兼别里面就有能兼跟所兼，能兼的所兼的没问题啊。华严经说是缘兼别啊，所以呢能兼的是缘，所兼的是别，所就是被。这个能兼的这个缘教的道理，这个地方不详细的解释了啊，如后世啊，后面才会详细的解释。那么后在哪里呢？记就说了，后九卷也，第九卷啊，我们这个课本呢一共有十卷啊。第九卷说，出发心者出住明也，变成正觉者成八相佛也。这些内容在哪里呢？在下册的1966，各位记一下好了啊，配置1966，详细的解释在那个地方啊，1966页啊。好，再看几注，等闻者，在华严经里面当然还有代表性的这个原教的这些内容啊，出发心时变成正觉，这是具代表性的这个说明，这个圆教的能兼之圆的这个经文，还有其他等文啊，也是代表的是圆教啊。现在这里说明啊，说等文者，就上一页的第七行的四教仪文里面有等文两个字啊，等文者是等于什么呢？三无差别之文
就是心佛众生啊，三无差别，这也是圆教。好，下面呢就有记的文字啊来说明啊这些内容。敬意啊，又是旧经。那么旧经呢，卷十啊，在这个地方啊，如来临菩萨记言。心如工画师，画种种五音，一切四见中啊，它经文原文是个界啊，四界中，这个间字啊，经文是一个世界的界字啊，无法而不造，这是第一首偈颂。第二首呢是如心佛意耳，如佛众生然，心佛及众生四三无差别。那么心佛及众生啊，四三无差别，就是释迦译文所讲的等文，就是圆教的这个说明的这个内容了啊，说明圆教的内容。那么关于这两首偈颂呢，我们这里呢参考的是华严宗的贤首大师的解释。其实前面我们已经参考资料也有提到，这里可能大家都忘掉，这是第一首偈哈，第一首偈颂，工画师啊，心如工画师，用一个画图画的这位画师啊来比喻这个心。那么这个心是什么呢？说画师的心啊，其实比喻什么呢？道法上啊是本是等能变之心。能变之心八个事都是能变，对不对？是吧，八个事是不是都是能变啊？所以呢在唯识中啊，是唯识无尽啊，所有的一切法都是事所变啊，所以能变之心啊，来比喻这个画师心。那么五蕴呢啊，这个画种种五蕴呢，这个种种五蕴啊，就是五蕴生所变之报，果报生。换句话说，所有的众生的这种果报，这个报体通通是自己的心事所变。这是第一首偈颂的内容，就是。那么看第二首偈颂啊，比较复杂啊。好，第二首偈颂啊，如心佛有佛意耳啊，这是第一句。第二首偈颂里面的第一句是这个啊，这一句是什么意思呢？将这个凡夫啊类比，这个类比，因为前面这个是第一首偈颂，是说的是本是能够变现种种凡夫的果报，对不对？第一首偈颂是不是这个意思？能画的是本是，所画出来的是无应身所成就的一个果报，这是凡夫。现在第二首偈颂的第一句呢啊，就说这个画师心能够画出这个凡夫的五蕴身接受种种的果报，佛也是如此啊。所以呢在这个里面啊，把原来的凡夫来比这个佛，类比这个佛，佛也是如此，佛也是这个心所造的，所以说如心啊造凡，佛亦如此啊，佛也是如此啊，也是心造的啊，皆从心起，如心造凡就是前面，作佛一耳就是这一句。皆从心起，
再来呢，如佛众生然，心既然能够成佛，众生也可以成佛，这是第二句。只要有这个心，众生也有能力可以成佛，并不是佛的专利。佛他专利，他可以成佛，我们不能成佛吗？不是的，心能够让这个佛之所以成佛，是由心所造。我们凡夫跟佛一样，我们也可以成佛啊，这是第二句。那么下面的呢，最后的两句呢，会以写同啊，汇合这些内容啊，调总结这些内容啊，来证明这个是没有差别的意思啊。说心可以做佛，所以心跟佛是无别；心可以做凡夫，心跟凡夫是无比啊。那么进一步的就是得到的是凡夫跟佛也是无比，能所依同故云无别，能依的啊，这里面就是意思是这样，所依之心啊是同，无论是凡夫无论是佛都是心造，所以呢心是所依，凡夫跟佛都是能依。那么既然这个所依的心是同的话呢，能依的佛跟凡夫当然也是同，都是无差别。各位看啊，这个是华严宗的祖师解释的，这里面什么呢，有能有所，对吧，有能造的心，有所造的凡夫跟佛，有能有所，这样的解释天台的祖师就判作是比较。所以这一些内容后面啊，我们这个课本的后面就有天台宗的解释，天台宗解释这个这两句啊，就是心佛及众生啊，是三无差别，是怎么解释的呢？是在后面我们的课本的下册1797啊，引的是4000，紫观版的是上册配集211，佛陀版的是上册配集222，这是第一。第二呢，在引的是十义书，第三呢是只要抄啊，对不起，十义书是卷下，只要抄是卷上啊，到46，在我们课本的下册啊，1797，引用了三种资料来解释这两句。第一种是4000，那么这两种呢，十义书跟只要抄呢，都是四明智理大师的著作，宋代的四明智理大师他的著作，引用这个三种资料来解释这两句，那就是原教的这个刚刚我们抄出来的这个贤首大师的这个贪玄记啊，这是别教的解释。不过呢，我相信贤首大师不会承认他这个解释是别教，不会的，他认为这个是原教啊，这是华严宗的祖师啊，他是这样解释。好，翻过来再看译文，那里就是这三种啊，写个等文啊，一共引用三种。明是说明了啊，说明不是明天啊，是明天台宗的原教之解释啊，明天台宗原教之解释啊，有问题吗？啊，那个到了有兴趣的话呢，可以翻到这个后面去看看，然后再去把这个三个资料看一看啊。各位现在都查起来都很容易，第一，你这个四千你们已经有书了，十义书只要抄呢，其实
其实我们课本上面的文字啊，你电脑里面一叫就出来，有西贝塔一下就出来。好，翻过来啊，196页啊，处处说行部次第，就是说华严经。华严经经文里面很多地方说的都是行列排布，这就是比较，有次第啊，种种的次第的学、次第的证、次第学、次第证，这个都是比较。那么这些经文则为全机说比较。好，下面看几组此事所兼之。刚刚讲了圆兼别，别教是所兼，圆教是能兼。凡经文处处所说，行列排布，横沙法门，历劫修行次第之意，皆别教也。这些内容都是属于别教。下面呢就说啊，具体的举例了啊，贤首品也，这个贤首品呢，这是心经的经文啊，说菩萨住在三昧中，种种自在摄众生，习以所行功德法，无量方便而开有，或以供养诸如来。经文原文啊，不是诸如来，华严经的经文不管是旧经不管是新经都是如来门，门是能入，能入供养如来门，修的是礼敬诸佛广修供养，就是菩萨修行啊，先要礼敬诸佛广修供养。下面说或以南师布施门，修六波罗蜜里面的布施，或以头陀持戒门，这个六波罗蜜里面的持戒，或以不动堪忍门忍辱。那么到这里为止呢，先抄录了一段，就是说明菩萨的这个次第修行，对吧？不像前面讲的初发心时变成正觉，也不像心佛及众生四三无差别，不是这样，这个味道完全不同。这个地方讲明菩萨修行先要广修供养，礼敬诸佛，然后就布施持戒忍辱，这样的修行是次第，这就是别教。乃至言八万四千诸法门，诸佛以此度众生等等的，就是历劫修行。所谓行列排布，横沙法门，这个意思啊，就是说的就是这个，这样的修行就是别教。又言啊，这个又言是心经，又言啊，又言以下是这个地方。或于一念请，加个余字啊，原文有个余，或于一念请修普贤行，这个普贤行啊，在华严经里面的意思就是圆融，就是圆教，修普贤行而成正觉，或须臾顷，或于一时，或于半月，乃至不可说不可说劫，修普贤行成正觉。但是这个地方他说持历劫修行次第一啊，修普贤行啊本来就是成佛的这个法，在这个华严里面本来就是普贤或者圆融啊，用圆融两个字跟普贤是等相等的意思，本来就是啊说是这个成佛的意思，修普贤行，结果他这个地方要这个时间把它说出来啊，须臾顷当然是很快，或者于一时啊，一时是昼夜六时嘛，昼夜六时里面的一时，
印度的意思是等于我们是不是四个小时、啊、四个小时
就两个时辰，我们十二时辰嘛，它是昼夜六时，所以它或于一时，或于半月，乃至不可说不可说劫，修普贤行成正觉，结果反而变成了是历劫修行次第一种，变成这样子。好，这个记的文字呢，现在是举了其中的某一些经文来说明这个次第的意思。那么我们再看看这个普行啊怎么说啊，关于华严经的这个内容，普行的这一段文字哈、啊，就把整部的华严经啊做了一个概略的说明啊，有缘有别，可是呢别多缘少，所以华严中虽具二义，就是缘跟别啊，缘兼别啊，但是呢文多名别，就是换句话说别教的内容是多于原教的内容。他说在住前十种梵行全部都是别教的意思，初住啊，初发心时变成正觉啊，这个是略明原意，就是说的文字不多，说原的文字不多，这是略明。但是从二柱以上一直到十地，大多数都是别教的意思。虽然在十行位十回向位当中啊，也是辨明普贤跟行部两个门，普贤门就是圆融门，行部就是次第门，行列排部就是次第，次第就是别教，所以这个普贤跟行部就是远跟别的意思啊。而诸位中普贤义啊是少，就是原教的义啊，讲原教的义啊是少。在入法界品，就是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的那个入法界品啊，说唯独啊去拜见这个弥勒文殊普贤的是广明圆融，这个是说的是圆，于诸知识其他的善知识啊通通都是别相。所以在普行啊他就把整部华严呢、啊、做了这样的一个说明，其中别教的意义啊是多于圆教。经文欲显部中的基教，基是所备，基是所备，所备的基，教是能备，在部里面要显现这些基，所备的基呢有原教基跟别教的基，能备的教呢当然有原教别教或者实教全教，故指经中啊别圆各说显文为证。在华严经当中很明显的这个经文啊，就是有具体的经来做证据说明哪些是别哪些是圆，若别圆兼说以及分圆即别融别即圆亦非一概也。谈到别教跟圆教哈、啊，在华严经里面有明显的经文说明哪些是别教哪些是圆教，但是呢在别的经典里面啊，也可能在华严经里面有这种的情况，就是别圆兼说，间隔交互的间隔，一下是别一下是圆兼说。另外呢以前我们参考资料里面也说明过，叫做分圆即别融别即圆 啊，以前我们的参考资料都有过的哈、啊。那么，所以别教跟原教、啊、放在一起啊，放在一部经里面，这种的情况呢，亦非一概，并不是只有一种形态，一概就是一律啊，并不是一律啊，那某一种样子啊，有很多的这个不同的这个样貌。啊，别教跟原教在一部经里面，我们休息一下。